就往这个深潭的地方走去。那么走到半路的时候呢，就有点累了，啊，就看到有水，就想喝水。那么一喝水的时候啊，从这个水当中一看到自己的相貌，说：“哎呀，我长得这么年轻庄严啊，我现在不应该出家的，我应该啊再来享受一下五欲的快乐啊，晚一点再出家的。”那么佛陀是大智慧光明的，在禅定当中就发现了莲花女啊，她有这种退心的情况发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佛陀就变成一个变化人，这个变化人呢也是一个女众，就长得跟比莲花女更庄严、更美貌啊。那么远远就走过来，这个莲花女一看到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长得真庄严啊！”就对他很羡慕啊。那么就问他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你往哪里去呢？”那么这个变化人说：“啊，我啊到城市去办事，我现在要回家。”哎，那么这个莲花女说：“哎呀，你家跟我家刚好很近，那我们就一同走好了。”啊，那么这两个就一起走了。那么走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这个变化女说：“啊，我现在有点累啊，我们在这树下稍微休息一下。”啊，那么这个莲花女就跟他到那个树下休息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变化人呢、啊、就躺在莲花女的这个腿上就睡着了。那么这个莲花女呢、啊、就在欣赏这个变化人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长得这个五官啊，长得特别的端正啊，每一个地方都长得恰到好处、啊。那么突然看，他当然是很爱着，很羡慕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变化人突然间死掉了，一口气不能死掉。死掉以后啊，整个身体马上膨胀破裂，流出脓血啊，长出种种的虫啊。这个莲花一看，哎呀，这刚刚看是这么的庄严啊，那么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，这么丑陋不济呢？这个时候啊，莲花女马上觉悟了，知道说啊，我们一个人的容貌是无常的。那么佛陀呢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，啊，这个变化呢，就莲花女等于出家了。那么出家以后呢，佛陀就告诉弟子们，诸位弟子们，有四种事情是不足以依靠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的容貌不足以依靠。第二个，财富不足以依靠。第三个，健康不足以依靠。第四个，眷属不足以依靠。那么这四个呢，都是生灭无常的，生灭无常的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它总有一天会被无常所破坏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骄傲啊，实在是不应该，因为这个都是无常的。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身世这种殊胜的事情来骄傲的。害，一诸有情心无悲悯啊，损恼为性，人战不坏，逼恼为业。那么对一切的有情啊，有情众生啊，内心没有悲悯心啊，那么没有悲悯心呢，就经常啊损伤恼害众生啊，就讲话就没大没小啊，就伤人啊。那么能障不害，逼恼为业，能够障碍我们不害的善心所。那么逼恼啊，逼迫恼害众生，这个逼恼当然是逼恼的，也让自己逼恼啊，也同时使令众生逼恼，伟大的应用。忌，寻至名利，不耐他荣，度忌为信，能障不忌，忧其为业。那么这个训呢，这个应该念作训，这个训就是追求。那么追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，不耐他荣，不耐他荣，这个耐呢，就是不能够忍受啊，不能够忍受他人荣耀的事情啊。我们一个人啊，有我执，有我执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我们认为说啊，所有荣誉的事情都应该归我的，别人不应该有荣誉的事情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可能自己啊有什么殊胜的功德，我们过去啊积极的善法，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善法都修圆满，我们不是佛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别人总有一些优点能够强过我们的，一定很多的地方能够强过我们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啊，不耐他了，我们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忍受别人啊 比我们殊胜，比我们荣耀。那么内心呢产生妒忌，这个妒忌就是嫉妒，这个嫉妒呢就是不耐他人，这两个意思完全一样。那么产生嫉妒啊，就人仗不及忧戚为业啊，内心啊产生忧戚啊，那么内心啊就是不平静啊，看到别人有荣耀的事情，你内心就不平静了，不自在了。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要学习功德力啊，你看他能够送华华经啊，拜八十八，我一天拜三步五步啊，你要能够学习功德。我们对一个众生啊有荣耀的事情，我们能够学习功德，我们自己也能够占上一份的功德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嫉妒啊，我们一般的众生很容易化身的，要好好的对治。那么怎么对治呢？就是学习功德，学习功德。第十个谦，单着才华，不能会舍命令为信，能让不谦，比序为业。那么我们呢，单的贪爱啊，那么染着这种才华，这个才指的是世界的财富，这个华指的是道法，这个道法呢就包括了世间的学问跟出世间的佛法两个。那么我们对这种财富啊，或者世间的学问，或者出世间的佛法，不能够会舍。这个会啊，跟我们那个恩惠的会是一样的啊，古字这两个相通的啊。那么会舍就是不能够施舍，不能够施舍。那么密令为信，这个密啊就是隐藏不露啊，我们自己有什么佛法，有什么道法，隐藏不露。那么这个力呢就是直取不舍，直取不舍啊，为他的品性。那么能障不迁，比序为业啊，这比恶的贪序为他的业用。在佛法说啊，我们单着财富啊会使令我们产生贫穷，那么单着道法使令我们产生愚痴，这个谦法产生愚痴啊。那么以上呢这十个愤恨恼怒狂贪骄害及谦，叫做小随烦恼。接下来无惭，不顾自罚，轻具玄善为信，能障爱惭，生长恶行为业啊。这无惭就是说啊，自己做错事了也不自己检讨啊，那么在佛法上也没有佛法的欣喜啊，不顾自利法利啊，那么轻具玄善轻视拒绝贤善的人跟事，有他的体性，那么能够障碍我们这个禅啊，那么生长种种的恶行，有他的业用。由于禅啊，由于无禅呢，我们内心的烦恼生口的恶业就不断的增长。无愧啊，不顾世间从众暴恶为信，能障碍愧，生长恶行为业啊。那么不顾世间的讥嫌啊，我们做错了，别人知道了讥嫌我们，我们也不在乎啊，完全是无愧啊。那么宠重暴恶啊，那么推崇尊重一切暴恶的人跟事为体性，那么能障碍愧，生长恶行为业啊。那么也是一样，由这无愧，那么升起增长种种的恶行啊，为他的业用啊。那么这无常无愧呢？都能够使令我们增长我们的恶法的。那么这两个叫做终随烦恼。接下来八个是道随烦恼。不信以实得能，不忍要欲，心慧为信，能障尽信，多一为业啊。对于实得能啊，对于实事实理，对于真实的功德，对于自己能够成就啊，不忍要欲，不能忍可于心，那么爱要学习，希望成就啊。那么心慧，内心污秽为体性，那么能够障碍我们的尽性，堕一为业啊，使令我们堕落啊，伟大的业用啊。不信，这个不信就是疑根，疑根啊。这个疑根啊，在我们净土法门当中啊就特别重要，
要去掉的。我们讲信愿行啊，那么第一个就强调信，我们要相信极乐世界是真实有的。有些人啊，特别是现在有些人啊，现代的人啊，古时候人比较少，现代人他研究波雷啊，研究中观以后啊，他就认为说啊，这个极乐世界只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相状啊，你心净则国土净啊。其实我们看阿弥陀经啊，佛陀并没有这样讲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从事西方过十方因佛土，有世间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天的说法很清楚的标出极乐世界的距离，十方因佛土它的方位啊，有世间名曰极乐，而且呢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天的说法很清楚的就把缘起上的方位距离那么都讲出来了。我们相信极乐世界是实有的啊，相信极乐世界有种种的功德庄严，你看阿弥陀经啊，讲到依报庙正报庙、啊、国土庄严就依报庙啊，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，里面有种种的莲花啊，那么在那个地方呢，我们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僧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，那么国土庄严佛庄严，有阿弥陀佛在我们摄受我们无量光无量寿，有菩萨庄严，有种种的菩萨，有种种罗汉，那么这个地方呢都说明了极乐世界有种种的功德庄严，不是我们娑婆世界所能够比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极乐世界的确是一个提供一个修行的一个最好的修行的环境的，可以这样讲，在那个地方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而且那个地方的快乐不会使令我们晃意，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啊，洗洗八功德水清凉，自然戒身念佛念佛念僧自心，我们听这个法呢，那么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啊，他唱歌给我们听，我们也自然戒身念佛念佛念僧自心，那么那个地方的宝树啊，微风吹动吹动宝树呢，我们听到以后也自然戒身念佛念佛念僧自心，你说这个地方修行是不是很快能够成就圣道？我们相信极乐世界有真实功德，相信极乐世界真实有，相信极乐世界有功德庄严，相信我们能够往生，三种相信，一贯老师强调这三点。很多人啊，对自己能够往生是有点疑根的，我是业障凡夫啊，我今生造那么多罪业啊，我怎么能够往生呢？那么这一点呢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疑根拔掉。印光大师告诉我们说，你看看观经啊，下品下生啊，他一生造五逆十二，临终的时候碰到三生四跟他开示净土法门，他能够相信，那么他在临终的时候呢，中阴身已经现出第一的火了，他能够练无量寿火具足练十身，第一的火转成金莲花阿弥陀接走。所以偶遇大师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之所以待业往生啊，完全仰赖三力不可思议，第一个心力不可思议，我们肯定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不可思议。换句话说呢，虽然我们无始劫造作很多的恶业，但这个恶业就是因缘法，它不能够染污我们清净心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只要我们一念的回光返照，一念的觉悟，那么过去的恶业是了不可得，不能够染污我们的自信清净心，我们这一念的能够念佛的这一念清净心心力不可思议，我们临终的那一念正念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好像说光明能够破坏黑暗，黑暗不能够破坏光明，不管这个黑暗怎么黑多久，只要这个光明一现前完全破坏，我们的清净的心不可思议，我们临终那一念正念力不可思议，第二个法力不可思议，那么这个心力是就着我们能持正念心来说，法力是就着我们所持的这个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可思议，他是阿弥陀无量劫来多生多劫的修行所成就的功德庄严，万德洪名，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第三个佛力不可思议，心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力不可思议。我们就是仰赖三力而往生的，就是这样往生的。所以说你把弥陀要解好好懂好好读啊，弥陀要解啊，偶一大师啊，处处回归到三力不可思议啊，你就知道说往生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现在的正念希望分别心 只要正念一现前，这个心就是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佛力不可思议，三力不可思议，决定往生，决定往生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对净土法门的疑根啊，要把它拔掉的啊。因为为什么要拔掉呢？因为啊，这个往生疑惑，前凭信愿之有，品位高低全由持名之深浅啊。虽然你现在念佛，你的佛号念得一塌糊涂啊，我不是说诸位，我说我自己啊。那么，但是啊，你能够对阿弥陀佛的产生坚定的信心，你能够愿离娑婆，把娑婆世界的一切的境界啊，尽量的看淡，啊，能够心求极乐，你能够往生的。你看看那个净土圣贤录，很多人啊，在家居士啊，他一生也是劳劳碌碌的，但是他临终还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心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佛力不可思议。我们要肯定起来，因为你一念的怀疑啊，那的确是障道，一切为心障。不是说阿弥陀佛不救你啊，你自己一念的怀疑，那念黑暗啊，就把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样遮，产生一种遮障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多读弥陀要解，多读印光大师文钞，好好的把净土我们的疑根拔掉。这个是讲到不信啊，就是疑。接下来懈怠，以善恶贫，修断四周，懒惰为信，能障精进，增长为业。那么在整个善恶贫当中呢，修断四周，这个修善断恶的四周啊，内心啊懒惰，做什么事情啊就不主动积极啊，因循怠惰，那么能够障碍我们的精进，增长为业，增长种种的障法为业用。这个懈怠啊，大部分都是啊，印光大师、藕益大师说啊，都不知道生死的痛苦啊，这修行就没有力量，修行没有力量。这个优婆基罗尊者啊，他有一个弟子是个比丘，他跟优婆基罗尊者出家以后呢，很努力的修行，成就了出国。那出国以后，他就平常就是很用功做定课的，几点起床用功拜佛啊，休息四念处啊，真的出国以后他整天就是睡觉了。那优婆基罗尊者呵斥他，那你为什么不用功？他说，师父啊，我真的出国了，我呢七上天上，七往人间，我决定成就阿罗汉啊，我永远不堕三恶道了，我只要认命就能够成就阿罗汉。他讲这没有错啊，他也是研究过教理的。我为什么要进进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优婆基罗尊者就带他去一个城市。那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，就看到一个小孩子。这个小孩子是一个旃陀罗家庭，旃陀罗家庭是一个很下贱的家庭啊，在印度是一个最下贱的家庭。整个身体啊脏兮兮的，身体又黑又脏啊。那不但是身又深又脏啊，身体啊长满了脓疮，都是疮。那疮上啊又有很多虫在咬他的身体。那么优婆基罗尊者说，这个小孩子他是真的出国，他迦摄佛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比丘，他是一个维罗斯。那么有一天啊，在这做功课当中啊，旁边一个老比丘啊，身体就是痒瘙痒，这个维罗斯就不高兴，回过去啊就出恶口，说你这个比丘啊，你身体是不是长脓长疮了？那么这个老比丘说，哎，我是一个阿罗汉呢，还是这你怎么可以这样诽谤我呢？这恶口伤我呢？这个时候，这维罗斯就紧张啊，他是一个圣人啊，马上向他忏悔。那么忏悔以后呢，当然这个障道因缘就去掉了，他就努力的修行，这个维罗斯后来真的出国，但是他诽谤这个阿罗汉还是有依报。虽然说他已经不堕落三恶道，他的业已经不堕落三恶道，但是呢，还是死令他的人间受苦。你看，他说这个小孩子他是真的出国，他现在受这种苦报。这个比丘一听到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！三界无岸犹如火宅啊，众苦充满，甚可不悔。他回去以后就渐渐努力啊，后来就在今生成就阿罗汉。在这个地方讲啊，懈怠，我们啊，懈怠的时候，我们思维善恶道的苦啊，此生不向今生度啊，更待何生度此生啊？啊， 今生一定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，不能再懈怠啊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，那个时候就可以稍微啊放松一下，这是真的、啊。翻译：以染净品不能防修，重担为信，障不放逸，真恶损善所依为业。那么放逸呢，就比现代更厉害了。现代啊，可能就是定课没有做。那么这个放逸呢，他不但是定课没做啊，这个时候内心呢、啊、完全不收拾啊。在这个染净品啊，不能够防修啊，不能够防止染法，不能修习净法。那么重担，这个重就是放纵，这个担就是逸担。使令自己的内心啊就是放纵啊，你不收摄身心啊，啊，那么在这个五欲的境界上让它自由的活动啊，你都不管你的心啊。那么障不放逸，正恶损善为所欲为业。那么障碍我们不放逸啊，增长一切的恶法。那么对于我们说过去所修的戒定慧啊，这种善法会有减损的作用，减损我们这些善法所欲为业。这个放逸昏沉，令心一静，无堪忍为性，能障清安毗婆舍那为业啊。那么这个人修行人呢、啊，本来我们修行的心是要沉的，没有错啊。你一心一浮就气躁，心要往下沉，但是这个沉加一个昏就有问题了啊。就是说、啊，你的对于这个所内心这个明了心对所攀缘的境界啊，已经没有堪忍性，没有堪可忍持之性，已经失去了明了性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能够障碍我们心安啊，能够障碍我们毗婆舍那，障碍我们修观为业。你这个明了性啊失去了、啊、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修习观了。调局令心一静，不极静为性，能障行舍什么他为业啊。我们的内心对于所缘境啊，不能够极静的安住，那么到处的攀岩，那么能够障碍我们这个行舍啊，平等正直无过用处叫行舍。那么障碍我们修持啊，这个调局是障碍直，昏沉障碍观。这个昏沉的对峙啊，你这个心态沉了之后啊，你眼睛要稍微打开一下，看看光明啊，取那个光明相啊。那么这个调局的时候呢，调举的时候呢，你心要修止，赶快安定下来，好，安定下来。那么思念，遗诸所言不能铭记为信，那么能障正念善乱所依为业啊。对于所言的境界，不能够明了的记忆为它的体性，能障碍我们的正念啊，铭记不忘正念。那么善乱所依为业，这个善乱所依为业是说啊，这个我们内心会散乱啊，它的第一步要先思念。比如说我们念佛，你第一个一定把佛号给丢掉了，思念，你这个佛号不能够铭记不忘。你把佛号丢掉以后，你第二个就产生散乱，是这样子。接下来不正思，对于以所观境妙解为性，能障正思毁幻为业。那么我们对于所观察的境界啊，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为体性。这个错误的理解啊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。第一方面呢，我们在这个修观当中呢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如实的安住，我们不能够知道啊。你这个时候啊，已经昏沉了，已经调局了，你还不能够知道啊，叫做不正思。第二个，虽然你能够对所缘境界能够如实了知啊，乃至已经快得到禅定了啊，那么你这个时候呢现出一种境界，那么你对这个境界到底是虚是实啊，你不能够如实了知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楞严经讲啊，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，念佛也好，修禅定也好，你真正用功内心产生极静的时候啊，有时会产生很多幻象啊，看到莲花，看到光，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声音啊。那么不管是好境界不好境界啊，你都不能够产生取着之心。 你都要观察他，唯心所现，如梦如幻，不要管他，你继续的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，继续的正念下去，否则的话呢，就容易出毛病，容易出毛病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我们对这个境界的虚实不正知，或者对我们是不是如实的安住不正知啊。那么这样子能够障碍我们正知啊，毁患为业啊，对我们整个修习这种直观的功德啊，就会毁患啊，为他的业用，就等于是破坏了，破坏。我们修习这个念佛法门啊，或者修习禅定啊，那么能够成功呢？主要的因素就是靠正念跟正知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对于我们所攀缘的境界符号能够正念，对这个符号能够相续的铭记不忘啊。这一念心起来安住在符号上，下一个心起来还是安住在符号上，正念。那么第二个要正知，正知就是说啊，对于我们内心现在是不是如此安知安住，能够马上的知道，有昏沉掉举，马上要能够觉察，啊，所以这个正念跟正知都是很重要，这两个是修习禅定的两大要素。最后一个善乱，令心流荡为性，能障正定，恶慧所依为业，啊，那么这个善乱呢，就是使令我们内心啊向外流动，向外异荡。伟大的体现，那么能够障碍我们正定恶慧所依为业，这个恶慧就是邪知邪见，就产生邪知邪见了，那么善乱久了就产生邪知邪见所依为业。那么在这个成为书里面呢，把这个调举跟善乱呢做一个简别，这个调举呢是一境多解，在一个境界上啊产生很多的理解，那么它产生很多的理解，在这个境界上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境界上产生很多的理解，叫一境多解，这个叫做调举。那么善乱呢是一心多缘，那么你在一念的心中呢攀缘很多的境界啊，在一心当中攀缘很多的境界，一心多缘叫做善乱，所以这个善乱的形象比较出众，调举的形象比较维系。那么以上呢我们是介绍了20个随烦恼的体性跟业用，最后一个第6不定。那么不定呢包括睡眠、误作、巡视，那么这是一个心所呢，它的体性啊是不决定是善，也不决定是恶，也不决定是无尽，叫做不定。第一个睡眠啊，令身不自在，昧劣为性，障观为业啊，是令我们人的身心啊不能够自在。那么昧劣，我们的这个明了性啊，昏昧，这个简劣为它的体性。这个昧劣就是说我们的明了性啊，已经不能够产生一种殊胜的明了的功能了。昏昧简劣为它的体性。那么障碍我们修观为它的业用。那么这个睡眠啊的产生啊，在这个阿毗达摩匝基论上说呢，有三种情况是有睡眠。第一个饮食，换句话说呢，只要你有饮食就一定要睡眠，你不能够说我吃饭但是我不睡觉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个初禅的人啊，这个禅定以上呢，他不要睡觉，他不吃这个世间的饮食啊，他禅业为食。第一个因为饮食而引起睡眠，第二个引起习惯，你这个时候经常睡觉，睡惯了你不睡觉就是觉得不对劲。第三个放逸，你这个人放逸啊，随时都想睡觉。那么对于这个饮食所引申的睡眠，这个是不可避免的。那么对于这个习惯跟这个放逸应该要对治。换句话说，睡眠啊，我们适当的睡眠能够使令我们精进，那么太多的话呢使令放逸，所以它不定。接下来误作，误所作业，追悔为性，障止为业啊。
这恶就是内心厌恶啊，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啊，那么内心呢产生追念，产生懊悔为它的体性，那么能够障碍我们修习止、修习禅定为它的业用。这个恶作啊，就是说对于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产生追悔啊，比如说我们过去造了恶事，我们在学佛以后呢，内心啊对我们过去所造的杀盗淫妄的业啊，内心感到追悔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恶作呢就是属于善。那如果你布施，这是个善法，你布施以后你后悔，你说哎呀我不应该把这个钱啊布施的，我这个钱留下来自己用多好呢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这种后悔呢是一个恶法，是一个恶法。这个恶作还有一点我们值得注意，就是说有一种人啊，这种人大部分啊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忧戚啊、多愁善感啊、心比较执着的人。那么他做了错事，那么做了错事啊，可能犯了戒啊，那么他已经如法忏悔了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忏悔则清净，忏悔则安乐。啊，那么他如果忏悔以后呢，他内心对这件事情呢、啊，也经常的牵肠挂肚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不好了。这个对我们以后修行的时候就产生障碍。你内心啊已经忏悔清净了，你就应该肯定你清净了。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不再造作了，不应该把这个已经忏悔清净的事情经常放在心中，在那个地方攀缘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对我们修行这个执有障碍，内心不能精进。那么以下两个是寻视啊，这两个寻跟视啊形象很像啊，一个是粗一个细。寻令心充具，以意缘境初转为性，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为所依为业啊。那么内心呢、啊、使令我们冲破局具啊，以意缘境。这个意缘境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这个意啊指的是我们的第六意识，我们正念的第六意识的明了性。这个眼啊是明眼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意所起的明眼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意所起的明眼境界怎么说呢？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得到一个观念啊，我们这个第六意识明了性啊要得到一种认识跟观念，我们必须要依止明眼。比如说我们学佛，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世间是空的呢？是没有自性空呢？哦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么你就是根据这个语言文字啊，你去思维观察，你第六次接触这个语言文字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哦，一切法是如梦如幻啊，我睡觉的时候有，睡醒就没有了。就没有真实性，没有不变性。那么你就根据这个语言文字呢，你慢慢的去读思维，你就能够得到所谓的意缘境。从第六意识攀缘明缘，就得到一种认识意缘境。那么对这种意缘境呢，初转，这个初转是一种粗略的运转为它的体性。那么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为所依为业，这个我们待会再说。那么第二个是四啊，也是令心充具于一缘境，细转为性啊。前面是一个粗转，一个是细转啊。就说啊，实际上寻视呢，过去的翻译啊，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是翻成觉观啊，寻是觉，视是观。那么现在的翻译呢，玄奘大师翻成寻视啊，实际上是一样。我们去觉观一件事情啊，或者寻视的时候啊。刚开始的时候是初转，啊，那么等到你观察一阵子以后，你的心比较清楚的变成细转。我们做一个譬喻啊，比如说啊，一只鸟，那么这个鸟刚飞的时候啊，它要震动翅膀，那么这个震动翅膀是比较粗的，就比喻做我们的心。那么等到这个鸟已经飞到空中的时候呢，它变成一种滑翔的状态， 那么这个时候的翅膀的震动就比较微细，就比喻作是。那么我们这个形式亦复如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思维思念处观身不净，那么我们观察我们身心不清净的时候，刚开始观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明了性啊，去寻我们内心不清净的境界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初转，那么观察一阵子以后，你的内心就比较维系的就细转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寻跟是做一个区分。那么以安不安住身心混味所依为业，你的内心是属于安住的，就是属于是细转，那么内心还没有安住，还是很出众，就是属于寻出转。以这两个安不安住来判断寻跟是的形象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六种的我们的新手法的六种。好，我们再换到我们的讲义。那么讲义的36面，我们这个新手法呢，等于是分成了3段，第一个释义，第二个内容，第三个诸事相应的心所。那么我们把这个诸事相应的心所再说一下，第一个前五事相应的心所有34个，那34个呢，片行无，别境无，善十一，等惑三，贪嗔痴，等惑三。那么中随烦恼就是无常无愧二，那么大随烦恼有8个，这个是前五事相应的心所。第二个第六意识能够广泛的跟全部的51个心所相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广言内外30诸法故，它能够广泛的攀岩内，它能够向内攀岩地区地发，向外呢攀岩一切六在外在的境界。那么34过去现在未来，那么整个内外30诸法的缘故，所以第六意识所相应的心所是51个心所。第三第七意识，第七意识呢有18个心所，它是片行无，我痴，我见，我慢，我爱，大随八，别境会。那么片行无，这个片行是片一切心的，所以每一个心事都有这个片行心所。我痴等于是迷疑无我之理，无明。那么我见呢，就执着有我的见解，就我见。那么我慢呢，就是对于所执着的我啊，那么使令我们内心高举啊，以所执我内心高举，这是我慢。那么我爱呢，以所执我深深爱着，叫我爱啊。那么第七意识就跟这个4个根本烦恼，我痴，我见，我慢，我爱相应。那么还有大随八，别境会，这个别境会呢，它这个别境里面的慧心所是产生我见的一个基础，由于这个别境的慧心所产生我见，因为它能够抉择判断啊，这第七意识它去攀岩第八识的见分，那么它发现第八识的明了性呢，非常的维系啊，刹那生，刹那灭，刹那灭，刹那生。那么他就产生了一种误会，他认为第八识的见闻是常住不变的，就执着一个我。那么他能够产生执着我呢，正是这个别境的慧心所。我这个慧是个染污的慧，染污的慧。那么这个是说明第七识的相应心所。那么第八识呢，它唯一片行五心所相应，它唯独跟五片行心所相应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这次为师的课程主要是介绍了51个心所。那么这51个心所当中啊，佛陀在地藏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他说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呢，起心动念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。那么这个儒家里面也讲到说啊，人心为伪，道心为伪。那么这两句话合起来说啊，是说明什么事呢？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，如果我们的内心
没有戒定慧的心修啊，我们的内心啊是有造罪的倾向，有造罪的倾向。也就是说呢，虽然这个心所有善恶，但是呢，这个恶的势力是远远强过善的势力，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们也应该能够知道啊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活动啊，所以我们佛陀告诉我们啊，在整个六道轮回当中啊，要得人生是很不容易啊，得人生如爪中土啊，失人生如大地土啊。有时候我们还不服气啊，但是你稍微思维一下，你静一静，你内心当中啊，一天当中啊，是不是起贪的烦恼多？顺境的时候起贪，贪爱我们的名闻利养，贪爱我们的眷属啊，那起嗔恨心的多啊，看到别人有殊胜的事情就是嫉妒啊。那么我们这样子看到我们内心的烦恼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的确是堕落的成分啊，那个趋势是多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赶快要进阶，要赶快对治。那么这个对治的烦恼的方法啊，我过去好像跟诸位讲过，我们就是用最笨的方法，有次第，先把我们内心当中呢，你拿一个烦恼心所最重，我贪最重，我嗔最重，我嫉妒心最重，先找出来，然后你思维它的过患，你把它的过患一个一个写下来，啊，这个烦恼会破坏我什么什么功德等等。然后呢，你就是用那个我们那个修学日记啊，那个检讨的方法，自我检讨，就是惭愧的方法啊，自真上，每天检讨，我今天又起嗔恨心了，记录下来，每天不断的记录啊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烦恼势力就降低了。那么这个烦恼势力对治以后，再对治第二个，一个一个对治啊，每一个烦恼啊，我们给自己一个三个月时间或半年的时间，每天不断的对治。那么他一再，只要他一再发作，我们赶快到佛前忏悔啊！哎，我这个人啊，真是不应该啊！我今天看到别人有荣耀，我自己又嫉妒了，在佛前又忏悔。啊，那你不断的你呵责自己啊，忏悔啊，哎，他的势力就会下去。啊，在这个地方讲，我们就是以惭愧心啊，来对治我们所有的烦恼的势力。啊，他配合的戒定慧。好，那么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，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7面，五山四有四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标题做一个解释。那么这个四呢，指的是八世的心王及相应的心所。那么这个四分呢，这个分啊，就是分位或者讲分类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四个部分。那么这一课的主题啊，就是说八世的心王跟心所啊，都有了别境界的功能。那么四就是了别为义。那么心王跟心所本身都是无形无相的。那么他在攀缘境界的时候，他的详细的情况呢，我们可以以四个部分来分析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心王跟心所分成四分呢？那么这个在唯识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有两个目的。那么第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透过四分啊，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八世的心王他在了别境界的时候，有所谓体用人所的关系啊，体用人所的关系。比如说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现在要取一个以手来取这个扶持，那么这个手在取扶持的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以体用人所来做说明。比如说，它这当中的体就是我的手，
我这个肉团所构成的手是体。那么这个体，这个手的体，它能够发出一种抓物的作用。那么这个作用当中呢，又分成人所，人抓的是我的手，所抓的是扶持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我这个手在抓扶持的当中呢，体是这个肉跟筋骨所做的手，那么所生的作用就有人所，人抓的是我手的功能，所抓的是扶持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，我们这一念明了心啊，它在获取境界的时候啊，或者眼识在获取色尘，耳识在获取声尘的时候啊，它的关系也有体用人手的关系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把它分成四分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。那么第二个目的啊，我们把八识的心王心所分成四分啊，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万法唯识的道理。我们知道说啊，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这念心所变现，离开我们这念心啊，没有外境可得啊。那么四分它的目的就这两个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正式的来介绍啊，第一个四分的差别内容啊，八识四分的差别内容。那么这个四分呢，就是包括了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这个相分是属于色法啊，色法就是所攀缘的境界啊。那么后面的见分、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呢、啊，是属于心法啊。心法开出来就有三种，三个部分啊，就是能言的心、能攀缘的心啊。那么以一个。